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回。那巨汉呢、啊，像盯了一只小鸡子一样，单手抓着一名人事不省的蓝衣汉子，从树林内隐隐的走了出来。他身上沾染了不少的血迹，这些星星点点的血斑和绿色的袍子在一起，显得如同桃花般的鲜艳夺目。厉飞宇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巨汉几步走到二人跟前，把蓝衣人呢往地上一抛，接着厉飞宇感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迎面扑来，他脸色大变，不觉后退了半步，做出了警戒的姿势。巨汉没有理睬厉飞宇的小动作，而是一跨步再一次站回到了韩立的背后，又一言不发的纹丝不动起来，好像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那里一样。厉飞宇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把所摆的架势收了起来。他看了看地上的蓝衣人，瞅了瞅一直神情自若的韩立，忽然笑了。我说你怎么这么镇定自若呢？原来藏了这么一位大高手在身边呢，哎，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呀，让我穷紧张了半天。厉飞宇这表面上说的很轻松，但心里边却嘀咕起来，开始猜测韩立同这名绿衣巨汉的关系。韩立看出了对方的心思，不过没有去解释的打算，他脸上露着似笑非笑的神情，慢悠悠地说道，这名蓝执法应该知道不少的消息，我们俩谁去拷问呢？我觉得你这位厉大堂主该比我在行的多，能者多劳，就交给你了吧。厉飞宇见韩立岔开话题，没有想介绍巨汉给他认识的意思，心里有些不大甘心，不过他对拷问这名执法也是大有兴趣，听韩立这么一说，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下来。厉飞宇提了起那昏迷着的蓝衣人，轻飘飘的闪进了树林内，开始了他的逼供大业。而韩立呢，则一屁股坐到身下的草地上悠哉起来。没过一会儿，厉飞宇一个人阴沉着脸从林里走了出来。哎，怎么这么快？有什么有用的消息吗？韩立没有站起来，而是眉毛一挑，直接开口问道。哼，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我还没怎么动手就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出来。至于消息嘛，有两个，一个好一个坏的，你先听哪个？先说说好的吧，听了能高兴一点。好消息就是啊，你把野狼帮的计划真猜对了，对方果然把其他山峰都只困住，并不主动攻打，而把主力呢全调到了落日峰下，正没命的进攻，听说呀已打下了数道关卡了。这些话厉飞宇说得很平淡，看来对高层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哎呀，好消息都这样了，不用问，差的那个肯定糟糕透顶了。韩立用手摸了摸鼻子，自言自语道，哼，你这张乌鸦嘴啊说的倒蛮准的。坏消息就是这次攻上山的敌人呢，除了野狼帮之外，还有铁枪会、断水门等数个中小帮派，看来本门真是大难临头喽。韩立听完一愣，看来这个消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别管进攻的人多少，还是先和你的小情人与手下会合要紧，趁现在外面比较混乱，还是赶紧走吧。韩立没有吃惊多久，马上做出了判断。厉飞宇连忙点头同意，这个建议啊正中下怀。那个家伙你怎么处理了？灭口吧，还能带着他不成？厉飞宇满不在乎的回答。韩立听了微微一笑，单手一撑地，人就从草地上飘然而起。走吧，尽量躲着点敌人，如果实在躲不掉，就把发现我们的人全杀光，不用手下留情，否则他们的人会越聚越多。韩立此话说得轻描淡写，但话语中的含义却杀气腾腾，充满了血腥味。 在离神手谷大约数里路远的地方，李长老的院子里此刻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在这些人里头，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看起来丝毫武功都不会，但都在低声议论着什么，并且人人面带忧虑之色。在院子的附近，有二十几名身穿黑衣、手拿刀剑的青年正警戒着四周，和院内手无寸铁的人一比，他们显得是格外的醒目。在宅子的客厅内，则有两个人正在争论着什么。
我不同意派人去外面，我们这里的防卫这本来就不强，你再派人到外边去，那不更薄弱了吗？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一个大腹翩翩的中年胖子往外喷着口水，同时呢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在坚决反对着什么。
可我们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不派人去打探一下，岂不是两眼一摸黑，一点情况也不知道，这太被动了。
与此人进行争辩的正是李长老的爱徒马荣。
被动就被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这里的安全最重要，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胖子眨巴几下小眼睛，突然呢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金色的腰牌，在马荣面前晃了几下，然后满脸骄横之色。马荣望了望眼前的胖子，又看了看这面腰牌，叹了一口气，拱手一拜道，说
不敢，在下谨遵上命。
这个令牌可了不得，它是王门主的贴身信物，拿着它就可暂时向长老以下的弟子发号施令。而这个胖子呢，是王门主的贴身亲信，听说还是什么比较近的表亲，所以王门主如果有什么口令啊、命令啊，都是通过这个胖子来传达的。不久前，这个人被王门主匆匆赐下这面令牌，来此地呢，凭令请李长老上山议事。但这胖子传完了命令之后，觉得从落日峰下来再马上赶回去有些太辛苦了，便倚仗自己的宠信，硬要留在李宅歇息一会儿，再返回峰上。这李长老无奈之下呀，只好答应他，而自己呢，则不敢怠慢，带着张秀儿和其他几名弟子，匆匆赶去了落日峰。结果没过多久，山上就发生了大变。这胖子胆小无比啊，自然更不愿意独自回去了。而院子里的人呢，则是住在附近的七玄门中帮众的家属，他们大多不会什么武功，因此混乱声一起，这些人都惊慌失措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啊，这马荣颇有主见，他连忙请求李飞宇留下的二十余名手下帮忙，把这些人集中到一块都收拢了起来，以防呢在黑夜中乱跑遭遇什么不测。因为这里比较偏僻，是个深奥里修建的房屋，所以虽然听到警报之声和喊杀声，但对外面发生的具体事情，这里的人呢却毫不了解。所以等马荣忙完这一切后，就打算派些人去外面打听一下消息。这个丝毫武功都不会的胖子却在此时又冒了出来，他不但阻止了探查敌情的行动，还依仗那个令牌一举夺走了马荣对这些外任堂弟子的指挥权，然后就打算紧缩在这里，掩耳盗铃般的什么事情都不做。马荣可深知了解敌情的重要性，他几次和对方争执，可是都被这个怕死到极点的胖子用王门主的令牌呢硬给压了下来，甚至连马荣自己亲自去探查也不允许。看来呀，他把马荣也当成了自己保命的一件护身工具。就这样，马荣在客厅内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却拿着什么都不懂的胖子毫无办法。要知道在七玄门不听上命擅自行动的罪名可是很大的呀，轻则会废弃武功赶出山门，
重则呢会性命难保，受刀刃之斩。因此他明知外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可能本门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却也在此动弹不得。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马蓉啊，恨不得一掌打死眼前这个所谓上级的时候，韩立和厉飞宇却丝毫不知这里发生的一切，还在往这里急速赶来。这一路上，他们遇见狄宗，能避则避，能闪则闪，尽量啊掩藏自己的行迹，直到离李长老的住处只有一里多地的时候，才被一伙青衣人迎头碰见，无法再隐匿身形，终于和敌人呢有了第一次的正面接触。现在这十几名执钢刀的青衣人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把他们困在了中间。从行走间的步伐上看，其中大部分人衣袖上绣着一道白线的人武功最差，而两名衣袖上绣有两道白线的人则武功高了许多，但最高的还是那名绣有三道白线、脸上有道伤疤的人，他显然呢是这群人的头目。为首的那名刀疤客也在仔细打量着自己手下困住的这几人，他心里头感到有些奇怪。这也难怪啊，在这几个人中，厉飞宇现在是披头散发，又脏又破，看起来呀就好像是这山上的伙夫，而韩立呢则两眼无神，皮肤黝黑，像一个不会武功的庄稼汉，唯一能给他带来一些压力的就是身材高大，头戴斗笠，身上还血迹斑斑的驱魂了。这三个不伦不类的人站在一起，就算是自认江湖老手的这名头目也有些纳闷了。他冲几位手下打了一个戒备的眼色，然后高声冲着对面喊道：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七贤门现在已经亡了，你们投降吧，可饶你们不死。
韩立笑了一下，转脸对厉飞宇说：谁动手，你还是驱魂呐？厉飞宇一听，眼睛凶光一闪，厉声说道：这几个人从服饰上看应是断水门的低级弟子，我被野狼帮的人追杀了这么长的时间，先让我在他们身上出口恶气吧，并且他们的武器我正好合用。说完他人已似长虹般的窜了出去，瞬间就冲到了离他最近的青衣人面前。那个人呢大吃一惊，刚想舞动钢刀，却忽觉手中一轻，刀已经到了对面敌人的手中，他急忙仓皇后退，然而已经迟了，一道白光在眼前闪过之后，他就身首两离了。厉飞宇这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索，快如闪电，让其余的断水门弟子啊尚未反应过来，就已夺刀杀了人。剩下的人脸色开始大变，特别是为首的刀疤客，因为他武功啊高出其他人一大截，所以他的心沉的也最厉害。他很清楚啊，自己遇到了了不得的高手，根本不是他们这些人所能够抗衡得了的，因此他很果断地命令道：
全部撤退，能跑一个是一个，快发信号叫高手来增援。
这句话提醒了其他的青衣人，他们轰的一下由原本无威拢的这个架势改为了四散奔逃，朝着四面八方窜了出去。有些人边跑啊还边把手伸到了怀里，看来是去掏那所谓的信号。一个绣有两道白线的青衣人跑得最快，几个起落就已经逃出了数丈之外。他心中暗喜，正觉得自己逃生有望，却忽觉啊这后颈一凉，一截半寸长的剑尖从喉结处窜了出来，然后又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禁骇然，想放声大叫，却觉得全身如同抽干了一般，变得软绵绵的，使不上丝毫的力气，
接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子徐徐倒下，仰面瘫软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自己竟然被人从身后来了个一箭穿喉。这名青衣人心里很不甘心，他明明逃得那么远，怎么反而死得这么快呢？他费力地把头颅扭向一边，终于看到了临死前的最后一幕，一个黑影忽隐忽现地出现在一名逃得最远的青衣人背后，轻飘飘的一剑后，黑影微微一晃又消失了，然后马上在另一名的同门后又出现，又同样的白光闪过。此时上一名被一剑穿喉的同门呐、他的身体才和自己一样倒在了草地上，并从那个喉部咕嘟咕嘟的往外冒着鲜血。看完这一切之后，这名青衣人才微笑着从容死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会孤单，很快呢就会有许多人下来陪他。那个鬼魅一样的黑影不会放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金狼贾天龙这个时候是踌躇满志啊，平时苍白惨淡的脸孔因为太过兴奋而浮现出几丝红晕，这也难怪他这副模样啊，毕竟野狼帮的生平大敌七玄门就要在他的精心算计之下而活生生的马上倒在他面前，这让身为野狼帮之主的他怎能不得意呢？他现在站在落日峰的山腰上，原来七玄门的某处哨卡处，身边还簇拥着许多野狼帮的红衣铁卫，这五六十名铁卫都是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精心培养出来的子弟兵啊，不但个个武功精湛，而且还都忠心耿耿，对他绝无二心，这一批人一向都被他视若至宝，平时啊舍不得用在日常争斗中，但此时他却全部带在了身边，为的就是完全震慑住那些中小帮派的蠢蠢欲动，否则铁枪会、断水门等帮派的大小头目哪能如此乖乖的俯首听命呢？毕竟这些帮派绝不愿野狼帮一帮独大，而是希望两大势力永远处于争斗或平衡之中，这样他们才可以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呢。要不是贾天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忽然把这些头目的家属子女啊全都控制在手中，外加上用重力加以许诺，这些中小帮派恐怕早就倒戈已机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回头望了一眼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十几名中小帮派的首领，这些个人呢、个个都显得垂头丧气，一见贾天龙望过来，不是怒目回瞪，就是躲躲闪闪的不敢对视。见到这样的情形，贾天龙心里冷冷一笑，回过头来脑中不禁开始考虑拿下七玄门后怎么吞并这些中小帮派的可行计划了。在贾天龙面前有近千名身穿各色衣衫、手持各种兵刃的人正一窝蜂似的猛轰一处七玄门的哨卡，这些人队形散乱，也不讲究任何的配合，因此伤亡的不轻。但是贾天龙毫不在乎，因为此时进攻的并不是他们野狼帮的人，而是铁枪会、断水流等帮派的帮众，他本来也没指望这些人能够拿下落日峰这最后一道也是最险恶的关卡，只是想让这些帮会之人呢多耗费些守关之人的精力，然后再派本帮的精锐之士用连弩一击而下。一想到那些军用的连珠弩，贾天龙清秀的脸庞也露出了一丝喜悦之色。要说这次野狼帮能如此轻易地占据了上风，这些军队中的杀人利器绝对是立了首功， 否则的话，不但不可能全歼对方的谈判队伍，就是在这落日峰前面已拿下的实体的关卡，也会让野狼帮损失不少的元气，对他今后吞并中小帮派的计划大大的不利。这批军用弩可没有花费贾天龙一丝一毫的力气，是他坐在家中自己就从天而降的。每当贾天龙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心中大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5回。